谢神，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上啊。我们今天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21章啊。我们先把撒母耳记上21章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好，我们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21章一节起。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大卫回答祭司亚西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剩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大卫对祭司说，实在约有三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他名叫多益，是以东人，做扫罗的司牧长。大卫问亚西米勒说，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因为王的事甚急，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祭司说，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那刀在这里，裹在布中，放在以弗德后边，你要就可以拿去，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大卫说，这刀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亚吉那里。亚吉的臣仆对亚吉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亚吉，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使唾沫留在胡子上。亚吉对臣仆说，你们看这人是疯子，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人来在我面前疯癫吗？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知道天地都会废去，但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愿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也更成为我们信心的根基，让我们的信心乃是建立在神不变的话语上面，是不动摇，永远坚定。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来看到撒母耳记上的第21章。我们看见大卫离开约拿单之后呢，他继续的逃亡。我们看见大卫其实他做过很多的尝试，他要就是躲避，逃脱扫罗王对他的追杀。那么显然他的妻子是保护不了他，就是扫罗的女儿哈，保护不了他。然后呢，扫罗的儿子也保护不了他。那大卫也做过尝试，就是约拿丹，约拿丹显然也没有办法保护大卫。那么大卫也去找过撒母耳，那事实上撒母耳呢大卫在撒母耳那里呢就是待过一阵子，但是后来也是离开。那显然撒母耳也没有办法来保护大卫，因为撒母耳再也不去见扫罗了。 那么扫罗也去到撒马尔那里，结果扫罗在那里就虽然是被圣灵感动说话，但是他并没有放弃继续来追杀大卫。所以大卫事实上他做了很多的尝试哈，没有人可以保护他。然后他现在呢，他来到这个祭司这里。那么那个这个祭司这个地方呢，挪伯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一个祭司的城市啊，就是祭司都聚集在这里。大卫来到这里呢，当然他觉得这里应该是安全的，但事实上也并不安全。然后很显然他一路上过来也是又饥又饿。那么他在这里呢，他就欺骗祭司祭司就说，哎，为什么没有人跟从你？因为大卫他是千夫长他还是他是以色列的这个统帅但是他居然一个人在这里那个祭司就问他，没有人跟随。那么大卫在这里就欺骗祭司，就说扫罗王给我有一个秘密任务，不能让别人，一个秘密任务所以编造了一个谎言。然后呢就问这个祭司这里有没有什么可以吃的。我们知道祭司那里呢，他只有陈设饼，那么陈设饼呢是要做12个陈设饼，那么是摆在这个台这个桌子上面，这个意思是给献给神的，当然神是不会吃这个饼了。那么呢祭司陈设了7天之后呢，祭司就把它拿下来，其实这个饼就是祭司吃，然后祭司就做换新饼上去，这就是陈设饼。那么所以保罗在这里呢，那个祭司呢就把换新饼上去，然后就把拿下来的陈设饼12块里面就拿了5块就是祭司就给大卫。那么当然了，祭司也跟他讲得很清楚，就说这是圣饼，这是陈设饼是取下来的陈设饼，那么只有洁净的人才可以吃。那么大卫就说他们是一路上就是没有就是接近过女子然后显然在这里呢是违背了这个一些规条，就是只有祭司才能吃这个陈设饼但是呢这个祭司却把这个陈设饼呢就给大卫。那么我们也都知道主耶稣曾经用这个做一个比喻就是当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来质问耶稣他的门徒为什么在安息日能够掐麦穗吃那么耶稣就讲到这件事情，就是大卫进到这个圣殿吃陈设饼这件事情我们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哈。那么在这里我们要讲清楚，就是祭司在这里把这个陈设饼给大卫，祭司呢就是从这件事情上面来说呢，他是违背了这个利律典章的一些规条，但是呢并没有违背神诫命的这个意义经义，就是违背了字句，但是却没有违背神律法的这个意义等一下我们会谈，就是结合主耶稣也专门提了这件事情但是在这里大卫很明显他是欺骗他是用欺骗的方式所以在这里我们会注意，大卫跟起初那个击杀巨人的大卫就像变了两个人一样，就像变了两个人一样。当他击杀巨人的时候，大卫那个时候少年人，他去打败巨人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勇敢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刚强，然后对神是充满了信任就是神一定会保守我的。但是现在的大卫呢他已经是千夫长了，然后呢他也被高利了被撒母耳高利了，但是他现在他却非常非常的胆怯逃亡。所以大卫在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跟他起初跟巨人征战的那个大卫已经完全像两个人。其实呢我们在扫罗身上也会看到变化，扫罗刚开始在刚刚高利或者在被高利成王那段时间，他看上去是很谦和的一个人很谦和，很 总是就是考虑别人的感受啊，考虑他父亲的感受啊，考虑以色列民的感受啊。但是后来的扫罗却变成了一个非常偏执的一个人，是不是非常非常偏执？然后呢，从来不考虑别人，然后完全变成了一个暴君。就是扫罗有很大的转变，大卫其实也有变化。大卫从刚开始一个无所畏惧的一个少年人，现在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恐惧战惊啊、就是撒谎啊、他也生命也在改变。那么然后呢，他吃了饼以后呢，他还找这个祭司问他这里有没有一些兵器。祭司这里当然是没有兵器了，但是碰巧就有那把就是那个巨人的那刀。那么事实上呢，大卫在这里呢又不诚实，就说因为他执行这个秘密任务出来的太匆忙了，连这些兵器器械都没带。这其实就是又是另外又是一个谎言，他们不是执行什么秘密任务哈。那么祭司就说刀就在那里哈，你要拿就可以拿去。然后呢，在这整个事件当中呢，其实我们刚才在经文当看见啊，那个时候在祭司身边呢，他有一个以东人啊，多益啊，做扫罗的司牧长。什么叫司牧长啊？就是扫罗派这些人去监视那些祭司的。所以我们会看到那个时候是这个政治凌驾在这个宗教之上。就是国王啊，国王居然会派他的这些政府官员去监视去监督这些祭司。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不错误的一件事情啊。就是首先这个政治和宗教这些完全不可以混为一谈，更何况就是这些祭司是在圣殿当中是服侍神的人，你国王有什么权利去监视他呢？所以扫罗那个时候他始终是他跟神的关系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扭曲的啊。扫罗心中你说他完全不知道有神吗？他还是知道有神。扫罗知道有神，因为他也被神的灵所感动，他也受感说话。但是呢，扫罗却对神是没有丝毫的敬畏，而且非常的就是把自己甚至凌驾在这个祭司啊，然后他去派人去监督祭司，这叫所谓的司牧长。结果呢，我们知道这个以东人哈，这个多益，他整个他都看见了，他看见这个祭司给大卫饼，然后让大卫去拿这个刀，他都看见。那么在下一章我们就会看见，他就像这个多益就像扫罗告密啊，结果这个会带来一个非常惨痛的一个悲剧了。我们就知道扫罗下令就把这个祭司全部杀死，全家全部杀死，甚至那一座城都全部屠杀，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惨剧。所以就是这个叫多益的这个人，这个司牧长，他去向扫罗告了密。啊，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大卫通过欺骗的方式得到了食物得到了一把刀。那么祭司在这里呢违背了这个一些律法的字句，但是呢却没有违背真正律法的这个精义啊。那么大卫继续的逃亡我们会看见他落入到更加一个悲惨也是羞辱的一个境地当中啊。所以人试图用谎言去解决一个问题，或者是去掩盖一件事情，事实上只会让这个困境是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谎言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让这个问题越来越糟糕。所以大卫就是这样的 啊，他虽然通过谎言他得到了食物，得到了武器，但是情况呢却是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然后他这次逃到哪里去？他逃到敌人那里去，啊，逃到这个加特这个地方。加特这个地方呢，首先是非利士人的地方，然后呢，他还是那个巨人哥利亚的家乡，哥利亚就是加特人，所以大卫他先跑到撒母耳那里，跑到撒母耳那里不行呢，他又逃到祭司那里，逃到祭司那里不行，结果最后他逃到哪？逃到敌人那里。他为什么要逃到非利士人那里去呢？显然大卫觉得扫罗不会到非利士人这里来追杀他，他觉得到敌人那里扫罗肯定是拿他没有办法哈。他是这样，大卫是这样想，结果呢他又逃到敌人那里，逃到这个哥利亚的家乡，而且我们要知道他手上还拿着哥利亚的刀啊，所以显然就被人家一下就认出来了嘛，被人家一下就认出来。后来认出来之后呢，这个大卫他又害怕，他害怕怎么办呢？他就在那里装疯。这个加特王就也知道他是大卫，但是一看他都已经疯了，就说哎，把这个疯子赶走吧，所以大卫就继续的逃亡。事实上我们会看见啊，在这里就是哪怕敌人对大卫似乎都比扫罗对大卫更加仁慈，是不是？就是这个加特王，大卫杀死的那个哥利亚就是加特人呐，就是住在加特的这个地方的非利士人，而这个加特的这个王亚吉，他就是非利士人的王啊。他看见大卫来了，就是大卫疯掉了，他只是把他赶走而已。他说并没有杀大卫来报仇啊，都没有。那事实上我们看见扫罗对大卫那是更加的残忍，那非要把大卫杀了。所以然后呢，是为什么，是什么让大卫觉得特别恐惧呢？来到这个加特城，什么让他，就是那一句话就是当大卫杀死巨人的时候，以色列的妇人就在那里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句话呢，就是在这之前这是给大卫极大的荣誉对大卫极大的赞美的一句话，但是在这个时候这句话又成为让大卫感到非常非常的恐惧。其实这个时候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就是很多时候一些人就是去追求从人来的称赞从人来的这种高举推崇，但事实上有时候这些从人来的称赞和推崇事实上可能会变成灾祸就这些其实都是非常，不仅是虚空，甚至会给人带来灾祸。大卫就是这样的所以他这时候他感到非常的恐，他那时候心里可能想，哎呀，以前那些富人要不要那样唱歌就好了，他可能是这样想，都有可能。但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他只有装疯然后最后逃脱。然后特别呢，我们也要有个事情我们要特别注意。那么在大卫装疯的这段时间呢，他还写下了这个诗篇34篇，就是在大卫装疯的这段时间他还写下诗篇34篇所以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就是说我们想想人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还有心情去写诗呢？而且诗篇34篇是赞美神的，人在大卫这种境遇又在那里装疯，又在那里像就像事实上就像一个逃亡的人就是惶惶不可终日，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写下一个赞美神的诗篇，就34篇。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大致内容那么有几个地方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一个问题大卫是被神所喜悦的人，是被神所选中的人，然后大卫是被神借着先知的手所高立的然后他非常的年轻的时候他就已经名声非常这个 得到众人的称赞了。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他的声望就达到了一个高峰啊，然后很年轻的时候就被高立成以色列的王。那么甚至我们也看到他逃到外邦人那里，逃到腓力斯人那里，逃到加特那个地方，连外邦人都知道他是以色列的王啊。但是大卫所经历的人生呢，却非常的坎坷，非常的曲折。然后我们尤其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其实他说个实话，他就像一个丧家之犬一样，惶惶不可终日啊，逃到这个地方，就是好不容易逃一点吃的啊，逃到那个地方又不敢待久，要在那里装疯啊，才能活下去。他是非常，可以说非常曲折，也非常悲惨的一个人生境遇。这一切都发生在上帝选中他之后，神高立他之后，这都发生在这之后的。所以圣经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记载下来，就是让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往往有一个误解，就是啊，我们是被上帝所喜悦的，我们是被上帝所拣选的，那好像我们就会有一个误解，觉得以后我们的人生之路一定是充满了鲜花，充满了祝福，因为我是被上帝所拣选的人，是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大卫，他是被上帝所选中，他是被上帝所喜悦，他是被上帝所高立，但是从此他的人生非常的坎坷，他再不是一个无忧无虑的牧羊少年了，不是了，他人生非常的坎坷。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错觉，觉得我只要信了耶稣，我只要成了神的儿女，我的人生一定是好像一定是平安啊，一定是神会祝福我，为什么一直有这样的一个错觉呢？第一个就是我们没有回到圣经当中来，没有真正的来读圣经啊，我们觉得啊，我信耶稣只要信就好了，但到底什么叫信耶稣，信耶稣到底是怎样才是真正的叫信耶稣，我没有来看神的话。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不停的来读圣经，来读圣经，要不然我们对上帝的信完全是一个错误的信，信错了。所以要不停的读圣经，当我们不停的读圣经，当我们来思想神的话语，尤其是我们今天读到大卫，我们就会知道，哦，原来我认为信耶稣之后就一帆风顺，这个想法是错的。原来我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原来认为我只要成为神的儿女，那神一定会让我的人生是平安的，原来这个想法也是错的。大卫就不是这样的，大卫成了神所喜悦的人，大卫成了被神所拣选的人，但是大卫并没有走上一条平安的人生之路啊，确实非常的坎坷，甚至有时候跌到这个非常非常羞辱的这个境地。你说大卫如果老老实实的就当个牧羊童，他可能永远都不会那么惨，他就当个普通的牧羊人了，他可能永远都不会那么惨。相反，越是神拣选他，越是神喜悦他，越是神要用他，大卫的人生在人看来是有时候会变得很惨啊。所以呢，这就是神的话语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一定要常常来思想神的话语，而且我们对神的话语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尊重。我说实在话，我们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刚才唱歌啊，求神给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还接下来唱什么受教的灵，受教的灵这个词从哪里来的？神给我们的灵是什么灵啊？正直的灵，清洁的灵，圣灵。圣经谈到神的灵说过是教导的灵，圣灵是教导的灵。所以呢，当然了，我相信写歌的人唱歌的人可能心中充满了感情，充满了情绪，充满了感激，但是呢，这其实呢，我相信 这些很多很多人从这些歌里面可能也得到了一些帮助和造就，但是神的话真的很重要。我们今天为什么那么多对信仰上的一些误区，觉得我只要成了神的儿女，那好像我就一帆风顺了。但是如果我们来看圣经的话，其实圣经上许许多多人都不是这样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有这么普遍的一个观念呢？就是我们对神的话太不认真了。我们觉得我们信上帝，只要有一个我们所认为有的信心，或者只要认为我们有的一个所谓的热情。当然了，我只是非常非常希望我们真的对神的话语要非常的看重，我们的信是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的信的对象是非常非常明确的，我们的信心不是一个空的桶。什么叫空的桶呢？今天很多人的信心就是个空桶，随便什么人往里面丢东西，你知道吗？随便什么人往你这个桶里面丢东西，什么内容什么概念都丢到这个所谓的信仰的这个框框里面来。好，我只要信耶稣，我这个观念也可以，这个观念也接受，这个什么都可以接受的啊，好像我只要信耶稣。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不是这样，我们信心有明确的方向，明确的内容，我们的信心不是一个空桶，什么都可以往里面丢的，或者什么都可以往里面加的。那么其实呢，圣经把大卫的这些经历记载下来，首先我们要非常的明确，圣经不是鼓励我们去撒谎，不要说大卫可以撒谎我就去撒谎，不是这样。我们一看大卫撒谎也没有得到什么好下场啊，是不是？反而日子过得越来越惨呢、啊。那为什么圣经要把大卫撒谎，把大卫装疯都记载下来？其实首先让我们看到，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他都会经历这么多坎坷。那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当我们经历坎坷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奇怪了，就不会觉得。我见过很多的年轻人，不是一个两个啊，我见过很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刚信主的时候非常的热心，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都纷纷冷淡了，也不来聚会了啊，读经祷告也都没有热情了，然后离信仰越来越远。然后有时候碰到这些年轻人，问他：“哎，你们怎么不来教会了？怎么也不参加聚会了？”他说：“哎呀，我们都不想信了。”我说：“为什么不想信呢？你们前段时间不是那么热情吗？”他说：“我们本来以为信耶稣之后，哎，我找工作上帝也会帮助我，我考试上帝也会帮助我。”结果我发现并没有这样，结果这些年轻人也没有这样，考试上帝也不帮助我，找工作上帝也不帮助我，那我还信他干什么？那我还信耶稣干什么？所以他信心就跌倒了。所以今天为什么很多人就觉得啊，我信耶稣我就平安，我就得祝福，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我说的这个平安得祝福就是指地上的意义啊，都是指地上的意义。我们当然是得平安得祝福，但是都是在基督里的，都是在属灵里的啊，不是现实意义，就是地上的这些物质层面的啊。我简单一点说，今天很多人认为我信耶稣我就得到物质层面的好处，我找工作就比别人找得好，我考试就比别人考得好。很多我见到一些年轻人，他们对信仰就是这样的看法，但这个看法从哪里来？显然不是从圣经来的，显然不是。那为什么头脑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呢？就是听信了一些话，听信了一些话。为什么 这些话会进，就拼命的要装到我们的脑袋里呢？因为这些话让我们的信心跌倒了，就这些概念呢、啊，就信耶稣之后就一帆风顺啊，什么，就这些概念让我们信心很容易就跌倒了。所以这是魔鬼的诡计，这是魔鬼的诡计。魔鬼告诉人信耶稣吧，信耶稣你找工作也好，你什么都好，赶紧信耶稣吧。这是谎言，是魔鬼散布的谎言。但是当人们真正在信了耶稣之后，他发现他的生活不是这样的， 他发现他的找工作，他做任何事情好像没有得到什么上帝特别的好处，他的信心就跌倒了。他就认为耶稣是撒谎的，他就认为基督教是撒谎的，你再让他信就很难了。大家明白吗？他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呢？因为他那是个空，他的信心是个空碗，是个空桶，别人随便往里面丢东西。他的信心没有装神的话，没有装圣经。他的信心如果装了神的话，装了圣经，这些话就丢不进来了。你比如说今天有个人跟我说啊，你信耶稣，信耶稣以后哇，你找工作什么都方便啊，你什么上帝一定会特别的恩待你，你神的儿子啊。那我马上就会跟他说，我说大卫不是这样的呀，大卫被神所选中，被神所高立，你看大卫的日子过多惨。我马上我就可以这样抵挡他呀。但是我们心里如果没有圣经，没有这些，我们怎么抵挡呢？我们抵挡不了这些啊。所以呢在这里呢啊，我们还是想强调，神的话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啊。第一个我们要读，第二要认真的对待神的话，认真的对待神的话，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套在神的话上面，随便加一点改一点变一点，不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大卫这是他人生中非常不光彩的，也是非常屈辱的一段经历。那圣经记载下来，而且发生在他被神所高立之后，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信耶稣的人并不是说就一定会在地上得到一个平安的人生啊！上帝要用我们，上帝首先要试炼我们，首先要塑造要试炼我们，而魔鬼撒旦也会攻击我们啊！大卫就是这样的，魔鬼也会攻击他。我们刚才提到他有人生有很大的转变，他以前少年的时候无惧无畏，是不是？结果后来却是非常的胆怯，这里面当然有魔鬼的攻击了啊，当然有魔鬼的试探了啊。那么对于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也是这样的，我们可能刚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信心高涨，是不是？我们也是无畏无惧，但是很快魔鬼的攻击也就到了。我们也有可能像大卫这样信心有软弱的时刻，甚至有跌倒犯罪的时刻，又去撒谎啊，又去骗人啊，又去不管神的名啊，羞辱神的名。大卫在这里装疯，其实不仅仅是羞辱他自己啊，他是在非利士人面前装疯，是不是？在这个就是这个加特城这个地方装疯，而这个城里的人是认出他是以色列的王啊。你想想，大卫在这里不是他一个人受羞辱的事情，人家会羞辱你以色列的王，人家会说你们不是以色列人，不是说你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你看你们的王这就是一个疯子嘛。所以但这个时候大卫完全顾不了那么多了，对不对？完全管不了那么多了。当时那个哥利亚在辱骂以色列人的时候，你看大卫多么愤怒啊，非常的愤怒。但现在呢，他身为以色列的王，他这个样子，那别人嘲笑他羞辱他，他也一点都不愤怒了，我只要活下去就可以了。所以他信心到了一个非常软弱的一个时刻了。但是呢这其实圣经把这些东西记载下来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就一帆风顺，不是说我们被上帝拣选之后就一帆风顺，我们也会经历坎坷，我们信心也会软弱，也会跌倒，我们甚至也会像大卫、像亚伯拉罕、像以撒，甚至像雅各这个样子，都会走过一些信心的软弱区啊。但是即便如此，那么神会保守我们到底啊，这是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啊，我们的信心之路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啊，绝对不是说信了耶稣以后就一帆风顺了，不是的，大卫就不是这样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当我们看别人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太急于的去 去批评呢、啊，去论断，说不定他就是处于他信心软弱的时刻，啊，说不定他就是那个装疯的大卫，有一天他信心会再一次，啊，被建立起来。他这个时刻只不过是他信心软弱的时候，他在那里装疯，啊，他在那里，啊，信心动摇了。但他可能他还是一个大卫啊，他有一天他还是以色列的王啊。所以就是我们从大卫的这个经历，我们一方面看我们自己。我们也可能会遭遇这些啊。第二个，我们也看别人，别人有信心软弱的时刻啊，他也前段时间那么刚强啊，现在这么软弱啊，如何如何如何，哎，他可能也是在走这个信心之路啊，所以我们也为他祷告，就是不要就是急于的就去说他是啊被神啊，远离神呐、啊，或者是如何如何一些论断。嗯，好，我们再来看大卫撒谎哈。那么撒谎绝对是罪啊，圣经把大卫撒谎记载下来，绝对不是鼓励我们去撒谎，绝对不是的啊。就像圣经也记载亚伯拉罕撒谎，记载以撒撒谎，都不是鼓励我们去撒谎啊。圣经把这些信心。信靠神的人，也是被神所拣选的人，把他们的软弱一面记载下来啊，那么让我们得到警醒啊，得到警示。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大卫这个谎言的可怕的后果是什么呢？就导致那一座城的祭司85个祭司全部被杀了，整座城的人全部被杀了，男女老幼儿童全部被杀了，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悲剧哈。那么当然凶手呢不是大卫，这个我们要清楚，凶手不是大卫，是扫罗王下的命令，然后那个以东人那个多益去执行的啊。所以我们不能说大卫在这里犯了杀祭司罪，不能，这个是扫罗王，但是这个与大卫的谎言是有关系，大卫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因为当他去找这个祭司要饼的时候，他当时就看见那个以东人多益就在那里，当时他就知道他一定会告密的，大卫是知道的。其实我们要知道，他明知道这一点，他还继续这样去做，其实是非常非常自私。那么首先我们会看到这个大卫的谎言带来一个可怕的后果。那么无论怎么样，撒谎是罪，是神所不喜悦的啊。那么有一些圣经学者啊，尤其是现在的一些比较自由派的就说呢，他这处于战争时期啊，就是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这个战争时期，或者说大卫跟扫罗这个战争时期，在战争时期撒谎保命是可以的啊，因为战争时期是一个非常时期，特别时期啊。今天有大家如果去看一些解经书，或者是你可能我们有意无意会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啊，就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啊，撒点谎是可以的啊。有人就说大卫这个时候他撒谎，他是属于战争时期啊，属于非常时期，所以啊那些平常的那些诫命啊，那些都不用去管了，那个都是在和平年代适用的，那么在战争年代这些诫命这些东西都不用去管，那这也是谎言，这也是谎言。无论在任何时期都不能撒谎啊，没有什么战争时期和平时期啊。所以人不仅是活在人的眼前，人更重要的是活在神的眼前的。所以大家如果就是可能听到或者看到这样的一些话呢，觉得大卫撒谎是在战争时期好像是可以接受的啊，在战争时期撒谎让自己活下来，让敌人这个受到损失，好像是可以，这都是世人的教训，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啊。那么大卫撒谎呢，显然首先是他胆怯的体现。我们刚才看到，以前的大卫是非常勇敢的，是敢跟巨人去 去征战的，但现在的大卫却是非常胆怯的，啊，那么不敢讲出他真实的光景，那么当然也是他软弱无能的体现了。那么如果我们从事实上看，他现在再怎么软弱无能，都没有当初一个牧羊的少年人软弱无能，对不对？一个牧羊的少年人他能有什么力量呢？但是他敢去打败，敢去跟巨人征战。现在的大卫不管怎么样比那个时候还是有力量吧，但是他却变得非常的软弱无能。所以这不是一个人他拥有什么权势啊，这些外在的东西让他能够有能力，不是的，完全在乎他的内心，完全在乎他的内心啊。他哪怕是一个牧羊的小孩，什么兵器都没有，他可以非常非常的勇敢有能力啊。他哪怕已经是以色列的千夫长了，但他仍然可以是一个非常软弱无能的人，胆怯的人，都在乎他的内心怎样。然后呢，他的谎言也体现出他大卫在这个时候是非常自私，就是说他只顾及自己的安全啊，他不顾及他可能会给这个祭司带来危险。他并不是不知道，他是知道的，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这一点。因为在下一章哈，我们接下来下个礼拜看下一章，下一章大卫，我们知道整个那个祭司城都被屠城了，那么呢，这个亚西米勒，就这个祭司，他有一个儿子逃出来了，就一个儿子逃出来了，亚比亚他逃到大卫那里，结果大卫就对这个逃出来的这个祭司的儿子就说：“那日我见以东人多益在那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你父的全家丧命都是因我的缘故。”所以大卫他是知道。大卫当时在那个圣殿里要饼的时候，用谎言要饼的时候，他看见那个以东人都在那，而且当时他就知道他会告密的。但是他那个时候大卫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他顾不了会不会给祭司带来危险，顾不了，他只要活命就行，所以是很自私。当然了，这个我们也要说，大卫那个时候也绝对不可能想到扫罗居然下令去杀祭司甚至屠城。大卫那个时候也绝对想不到扫罗可以残忍，可以疯狂到这个地步啊，他是绝对想不到。但是他是知道会给这个祭司带来危险，他是知道的，但是带来这么可怕的后果，那确实是大卫没有想到的。没有想到扫罗居然如此的邪恶和疯狂，就是把祭司全家都杀了，然后把那个整个城的人都杀了，那是大卫没想到哈。但是大卫很诚实，他承认就是你父全家丧命是因为我啊。其实大卫讲这个话，他的内心也是非常痛苦的，也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啊。那归根结底呢，大卫撒谎最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对神没信心了，对神没信心了。他以前敢去跟巨人去征战，那是因为他信神，他信神，他对神有信心。他现在呢，对神没信心了，所以就撒谎。当然，他对神没信心呢，我们可以给他找到很多的理由。我们刚才提到，他做过很多的尝试，是不是？他找过约拿丹，找过撒母耳，找过这，找过祭司，他甚至都当了扫罗的女婿了，都没用，都没有用。他完全看不见神对他的保守在哪里。然后他对神的信心越来越丧失，越来越丧失。但是无论怎么样，无论看上去他多么有理由不再信靠神，但是呢，还是要信靠神啊。就像我们再次说的，我们不能根据环境来看上帝对我的爱，我们只能根据上帝对我的爱来看环境。如果大卫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说那么多次扫罗都没有把他杀死，那就是神的保守，对不对？扫罗好几次拿枪要杀他，就那么近都没杀到他，然后都让他逃了。所以他应该看到，其实不是他的妻子保护他，不是约拿丹保护他，不是撒母耳保护他，是神一直在保护他。 所以他从另外一个眼光，他应该看见是神在保护我，而不是他去求这个求那个，求这个人保护我，求那个人保护我，都没用，说到底还是神保护他。但是很遗憾，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大卫并没有一开始就看到是神的保护，还是一再一再的尝试，靠他自己的力量尝试，然后最后发现没有用，然后对神的信心是越来越丧失，越来越丧失，后来以至于就要撒谎，就要装疯，就要这样。这里呢，就是我们也要稍微来说一下这个大卫吃神色饼，因为这个主耶稣特别提到了这件事情马太福音十二章主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其实耶稣就是用大卫吃陈设饼这件事情来反驳法利赛人对他的这个质问就是你的门徒为什么违反安息日的诫命掐麦穗吃然后呢耶稣就举了大卫吃陈设饼这个例子，这个意思就是说神喜欢连续神喜欢怜悯人。安息日的意义，上帝设立安息日就是让人安息的，就是让人享受安息，因为上帝赐给我们这么多丰富的恩典，让这个果蔬从地上长出来，虽然人要劳作，但是上帝让果蔬这样长，然后上帝说到安息日这天人都安息然后要信靠神，神会继续的供应我们，你就安息，你就享受安息日不是一个重担。但是呢，后来法利赛人呢，犹太人法利赛人就把安息日变成一个重担，用安息日来控制人，来辖制人，来控告人。但是安息日本来的意义是让人能够得安息，得享受，然后赞美神，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么丰富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这一天我们可以休息，我们可以安息。但是它不是一个重担，不是用来辖制人的一个工具那么同样的，就是那个陈设饼也是，我们刚才也是说陈设饼呢，意义上讲是陈设给神的陈设给神，但是呢放了一个礼拜之后取下来，其实谁吃呢？还是祭司吃，当然神是不会吃了，那么就要把新饼摆上去，其实这个就是给祭司吃。然后当大卫他们饥肠辘辘进来，所以祭司给他们吃这个饼，并且他们也是带着一个非常慎重的态度，也是都是说我们是洁净的，非常慎重的态度，所以这完全是一个有怜悯的心肠所以祭司在这里呢并没有违背这个律法的意义可能是违背律法的字句，但是没有违背律法的意义，甚至跟律法的意义正好相合，就是神喜悦连续那么这里要说第五节耶稣说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为什么说祭司在殿里犯安息日呢？因为我们知道祭司他在安息日这一天他要做很多很多的事，他最重要要做的事就是要杀牛杀羊那个时候的祭司就是屠夫他那天要杀很多的牛羊，其实就是做工然后那些牛羊肉平安祭的那些牛羊肉其实也就是让以色列民吃了，所以就是你如果说安息日不做工，但是祭司其实做很多工，当然他这个杀牛杀羊跟他献祭是一个部分，但是也是非常辛苦的做工。所以呢耶稣讲这个意思就是说祭司 他没有罪，他在安息日做很多的工，杀牛杀羊这些，他没有罪。他整个的就是说这个律法的意义是什么？律法的意义是表达上帝对人的怜悯和慈爱。律法不是捆绑，不是重担，律法变成了捆绑和重担，是人曲解律法的意义啊。所以呢，大卫在这里吃陈设饼，当然他拿到这个饼他是用谎言，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也看到神对这个患难中的人的怜悯啊。但是并不是说你可以靠撒谎去骗吃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神依然把食物给他，那是因为神的怜悯。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诗篇34篇，34篇就是在大卫装疯的这段时间写的啊。所以大卫这个人真的是跟神的关系非常非常亲近。我们试想一下，人都落到那种境地了，哪还有心情去感谢神呢？对不对？大卫都落到那么羞辱悲惨的境地，他还在感谢神。感谢神什么呢？感谢神对他的保守啊，这是向大卫向神的感恩。然后呢，感谢神救我脱离了一切恐惧。首先我们知道大卫承认他恐惧，是不是？大卫确实承认他怕了，他真的怕，他以前连巨人都不怕，但他现在他有很多很多的恐惧。他怎样想摆脱这个恐惧呢？他试过撒谎，他试过逃跑，都没用，越来越恐惧。结果大卫发现神是拯救他脱离恐惧啊，他自己没有办法摆脱这个恐惧，他尝试过都失败了，越来越害怕，越来越害怕。最后大卫发现只有神啊，让他可以摆脱恐惧。然后最后说，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大卫他有没有觉得自己良心的亏欠呢？他有觉得自己良心的亏欠，因为他自己说，就是那个祭司一家死是跟他有关啊，是他造成的，他有良心的亏欠。但是他也知道他投靠神，神不定他的罪。所以这是什么？首先大卫是知道自己是罪人，他才能够认识到神的怜悯，神的赦罪。如果大卫从一开始都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他也不会写下投靠神的神不定罪，他也不会写下这样的话。他如果从一开始就说那祭司全家都是扫罗杀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如果一开始就说那我去拿那个陈设饼吃，那都是扫罗逼的，那我是被迫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大卫一直是这样想，他绝对不会写下这句话，就投靠神的神不定罪。他写下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他是有罪的，他对人是有亏欠，他对神是有亏欠的，所以他投靠神。然后他看见神对他的慈爱和怜悯啊，虽然他都落到那种悲惨羞辱的地步了，他还是说神怜悯我，神救我，神不定我的罪。所以大卫跟神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亲密，这是一个哈，这我们可以看到。那么事实上呢，我们读经读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大卫其实是一个很孤独的人啊，他跟人的关系就是哪怕有一个最好的朋友约拿单，但是两个人在一起很快也就分开了啊。那么他一切他的境遇也好，他所遭遇的一切也好，就是让大卫越来越亲近神，越来越依靠神啊。当然这里面是有神对他的吸引另外也是大卫他心中，他我们刚才也说他做了无数的尝试了，最后发现还是得投靠神，还是得投靠神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对撒母耳记上21章一个大致的分享哈。那么首先有两个问题，我们可以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那么列举圣经中神的选民撒谎的事例啊，讨论他们撒谎的原因撒谎的结果。我这里特别说神的选民，就是不是外邦人啊，就是以色列人呐、啊，这样。第二就是 讨论为什么说撒谎是对上帝的藐视，对人的恐惧，有这样的一句话啊，有这样的一句话，英文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撒谎是对上帝的藐视啊，对人的恐惧。那么我们就列举现实事例说明，就是不用找圣经的事例了，圣经事例上面一条，你就用现实事例啊，就是为什么说撒谎是恐惧造成的？那为什么要有恐惧？人到底怕什么啊？恐惧什么啊？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该怎样战胜恐惧啊？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讨论分享啊。
问题讨论第一题，列举圣经中神的选民撒谎的事例，讨论他们撒谎的原因和谎言的结果。我们分享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家族好像有一个撒谎的遗传，那么他们这祖孙三代都是撒谎，都有过撒谎的经历。这个他们撒谎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害怕人，然后呢，雅各是为了争夺长子的名分而撒谎。我们看见说有一个更在前的老祖宗撒谎的，就是亚当，后面的罪包括撒谎都是从他来的，因为亚当他害怕死，害怕神的审判，害怕面对神，所以他撒谎。我们看见还有在新约时候有彼得，他装假退去，不与外邦的基督徒一起吃饭，这个后来结果是被保罗当面抵挡。我们看见旧约还有妓女喇合，她试图保护以色列的探子而撒谎。我们看见新约还有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合伙夫妻欺哄圣灵，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选民，后果是当场倒闭。我们看见列王记里面有一位伯特利的老先知，他诓骗神人留下来吃饭，在神所说不能吃饭的地方吃饭喝水，导致神人受罚，被狮子咬死。我们看见大部分的撒谎都没有好结果，是而且撒谎的原因看起来各有不同。那么后来对于选民，神仍然有保守，但是他们撒谎仍然造成不同的亏损。这是第一题。第二题讨论为什么说撒谎是对上帝的藐视、蔑视，对人的恐惧。列举现实事例说明为什么说恐惧是撒谎的原因。人为什么恐惧？人惧怕什么？怎样战胜恐惧？我们分享到辛加勒弟兄他在讲道中曾经提过，说当人犯罪之后，人本能的要靠自己来遮盖罪，就好像墙上有一个污点，就要盖上一幅画来掩盖，从表面看起来是好的，就认为问题解决了。所以人撒谎也是如此，试图用谎言来遮盖自己的罪，而不去用神的方法。神的方法在圣经当中教导我们，罪人是要靠基督的救赎，靠基督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罪，而不是用谎言来逃避结果，就是罪的刑罚。所以我们看见说，当人不信神的时候，就产生各样的恐惧，恐惧是从人不信神而来的。我们看见在这一章撒母耳记上21章说到大卫逃避扫罗的追杀，圣经里面也一直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基督也一直责备人的一个罪，一种谎言，就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也是一种撒谎，试图维护自己的一个人设，好像自己是善良的，是正义的。而这样的一种假冒为善的撒谎是出于对人的惧怕，而对上帝的蔑视是表明撒谎似乎是人不怕神，好像神不知道真相。所以我们看见说，撒谎的人不信神掌权，也不信神的安排是最好的，藐视神的全知和全能，要么认为神根本认为神不存在，只要把人瞒住，靠谎言把人欺哄住就行了，问题就解决了。又或者知道神存在着而仍然撒谎，这样就是罪加一等了。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新约圣经说到魔鬼是撒谎之人的父，所以凡撒谎的都是魔鬼之子。认识神的人如果还撒谎， 那么就是对神的一个离弃和不信，认为神保护不了自己。那么当人有的时候，当人我们分享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认为神能够保护自己。那么他们也说，即或不然，如果神定义不保护我们，在这种情形当中，那么我们也仍然不去敬拜偶像。所以我们看见说，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站立得住，不仅他们相信神的保护，而且即或神这个时候不保护自己，那么他们愿意承担苦难，受苦受死。所以人撒谎很多的时候，要么是认为神保护不了自己，要么就是认为如果神不保护自己，那么我不愿意来承担这个苦难，怕受苦，怕一个自己不愿意的结果。所以当人没有受苦的心智的时候，就容易落入魔鬼各样的诡计而产生撒谎。所以我们看见说，人不相信神是自己的避难所的时候，当人没有受苦心智的时候，怕吃苦的时候，就容易撒谎。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他当时的处境让他对神失去了信心，但是大卫他与神的关系亲密就在于他立刻就能够回到神面前。所以当他从加特王那里逃走的时候，他又写了诗篇34篇，我们看见他是一个恢复了信心的大卫，他又回到了神的面前，与神的关系和好了。所以他写了诗篇34篇，我们看见大卫信神的保守，那么神也的确保守了他。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大卫没有被神没有被各样的环境所拖垮，那么他始终最终也是得胜的，是因为神的的确确保守了他，而大卫也信神的保守，所以他就当他信神保守的时候，他就没有了恐惧。所以我们看见在大卫的经历当中，一直神都在塑造他，让他操练把现实生活和属灵生活叠合在一起，让这两不仅仅是在现实中逃亡，也在逃亡中学习活在神面前，信靠神。这也是我们今天战胜恐惧的一个方法，就是活在神的面前，不断地回到神的面前来信靠神的保守。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